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三月中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削减一些政府部门。受此影响，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不得不停运或大幅减员。诞生于1942年的美国之音，在冷战时期是美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工具。自由亚洲电台诞生于1996年，除了英文，还以普通话、粤语、缅甸语等九种亚洲语言向这些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或地区发布内容。不明白播客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播出三期我与敌台的故事，分别邀请许成刚教授、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年轻听众、自由亚洲电台旗下面向年轻华语人群的电子刊物歪脑主编 Alex 以及美国之音撰稿人郑乐杰 Chris 来分享他们与这两家媒体的故事。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来讲述他与美国之音等所谓敌台的故事。文革时期的中国思想禁锢，文艺和新闻资讯都很匮乏，知青们冒着风险收听敌台，许老师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个无线电技术爱好者，曾经自制收音机。许老师将会谈到美国之音对于铁幕背后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混沌闭塞的时期，敌台带来的自由流动的资讯如何影响和启蒙了像他这样的人，以及削减这些广播服务是否有损于美国的软实力，相当于把言论阵地拱手让与中共和其他威权政府。许老师您好。
你好，袁丽好。
您说您从15岁时，那时候其实还是在文国之前，一直到出国上学都是靠敌台获取资讯学英语。您说那个时代我的喜怒哀乐许多都和敌台相关，您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讲一讲您当时收听美国之音这些敌台主要用什么设备，是谁告诉了您可以收听这些敌台，还有当时收听敌台被发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您害怕吗？
从我的这个角度呢，起头的时候是有点偶然的，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学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所以一直都在搞无线电的东西。那么搞无线电的东西就会要架天线啊，然后就要搞短波啊，然后搞了短波就会要一个一个台去听都是什么东西，我连电报都听，虽然还为了听电报还学了那个摩尔斯码。
真可怕。对、这个不违法吧？
因为那个时候年岁都很小，
没想那么多，
只是一个技术爱好者，所以你有了技术什么都愿意搞一搞，就什么都听，就听到了敌台了。他会告诉你他是美国之音，他会告诉你他是 BBC， 他会告诉你他是 NHK。
那您记得就说第一次听美国之音或者听到 BBC 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您记得当时所处的环境吗？
那个时候实际上整个中国的政治上已经接近文革了，就是气氛很紧张了，人们看到参考消息就已经觉得是窗户外的东西了，参考消息都是有限制的，参考消息普通中学生是照理说是不应该能看到的，所以听到了美国之音啊 BBC 啊这些就觉得非常非常新鲜。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在文革前不久，
1965年，
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把共产党的政权给搞掉，然后大规模的抓捕了共产党的人，那个就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从很大意义上讲动摇了你对国内媒体的信心。因为以前呢你只知道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当你突然听到了另外的信息来源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是需要从好多个角度去收集信息的，不再简单的相信一个来源。
那您那时候才15岁。
对对。
然后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吧，用您自己的话说，但是您听到这个您不会觉得他们那边是在撒谎吗？
我呢其实一方面带有很强的迷信，就是迷信共产党也迷信毛泽东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相信科学，然后科学呢它的基本的地方就是事实，就觉得可能是需要 有更多的来源，知道什么是事实，就是不管他们这个是怎么解释的，但是到底事实是什么？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动摇的。
您在那么小的年纪听到了不一样的事实，心里面慌吗？你会去跟周围的朋友或者跟家里人说吗？
后来是我妈妈发现我听地台了，然后我妈很紧张，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给我很严厉的警告，告诉我这叫做偷听敌台，这是犯罪的，是要关监狱的，而且讲得很具体，他讲的具体的就是镇反运动的时候，镇反运动当时是正式宣布了的，而且呢是有法律的。那个时间就是50年代初了，我刚出生不久的时间，一个正式的法律就是惩治反革命分子。什么叫反革命分子？定义之一就是偷听敌台和散播敌台里听来的消息。就如果你听了吞到肚子里去了，他找不到你；但是你去散播了，就是抓去，就变成是罪犯了。
您妈妈那么紧张，也是因为您父亲是57年的时候已经被打成右派，然后都被打回老家去。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专家，然后回老家去做农民了。你家里本来就可以说是成分不太好，是吧？
对对对，出身的问题加上这个，可以变成立刻把抓起来，这个就不得了了。
对，65年又是在文革前夕，可能是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您很早就去了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您在一篇长文中呢，记录了您在文革中，特别是1970年代的经历。您在这个黑龙江建设兵团，因为言论和写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您就在文章这篇长文里面就写到，就说我所有的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被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属于这个特务设备。就是在那之前，您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好了，就您在那长文里面写的，您为什么还要收听敌台？没有人监视您吗？
是这样，我实际上就是对无线电技术的兴趣是非常的强。另一方面呢，我也使用无线电设备听各种广播和音乐，也兴趣非常强。所以呢，我实际上是带了很多无线电的零件带到农村。到了那以后呢，就自己设计、自己做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设备。
多大呢？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我完全无法想象。
在那个电子管技术时候呢，不是现在的线路板的概念，那都是就金属的板，是一个大概有25、30公分那么长，然后宽大概有15、20公分那么宽，有十几个电子管，打开的时候都闪着各种光。
那就和现在的手提电脑差不多大的一个东西。
对，就相当于一个电脑，就是挺大的东西。我做比较大呢，目的一个是为了对天线的要求降低一点，因为我知道，当你要是认真的去架设天线，会引起注意，所以我是要它的灵敏度很高。另一个呢，就是我为了听音乐，所以后边也有放大部分为了音乐，所以是两个原因在一起。我有意的不让人知道我在听其他的电台。所以我是听电台的时候插的是耳机，就是我并不告诉别人我听了电台。
但是听音乐的时候就是放出来，大家也不反对吗？不会说是什么资产阶级。
我需要纠正一下啊，我刚到黑龙江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不叫建设兵团，就是黑龙江建设兵团还没组建呢。就我去的比他们组建兵团早了一年，我是1967年底去的。组建建设兵团是1968年底，所以那是个农场。我住的呢，有意的住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我不和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在一起住，然后农民是完全不在意的。实际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一些知识青年说我这个反毛泽东思想，是从这儿引起来。那么，由于我住的比较偏僻，所以我听音乐是用扬声器放出来，农民都无所谓。
您听的音乐都是，比如说 BBC 的交响乐了之类的吗？
听音乐其实有大量的听的是俄国的电台，黑龙江就在俄国，所以那个地方 俄国就连都不需要短波，中波就很强。
对，你们在边境上是吧？
对，在边界上实际上是俄国的广播要比中国的广播更强，然后呢，他们是有音乐台的，就他的音乐台基本上不说话，因为我也听不懂俄语，但是他就是一个劲儿放音乐，是相当好的音乐，并不是革命音乐。这个呢，也是苏联和中国其实是有相当的不同，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就是中国只有革命音乐。而苏联的音乐台放的基本都不是革命音乐，都是民歌。
您当时主要听哪些台？然后就是不同国家的电台，他们各有什么特色？您可能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苏联的、日本的，还有台湾。
听的应该最多的是美国之音和 BBC，然后也会经常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也会听那个日本的 NHK，台湾的听得不多。之所以听美国之音和 BBC 听得更多，是因为感觉到他们更客观，也感觉到信息量更大，更多的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莫斯科广播电台呢，它是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也都是很清楚、很明显，所以就是你知道他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呢，莫斯科广播电台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那个时间王明还在，像王明这样的老的中共的，他们会在莫斯科广播电台，会有节目的。
您说一下王明是谁？肯定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王明是谁。
王明呢是属于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了，是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意味着就是毛泽东是他的下级啊，后来。毛泽东才设法把王明给搞下去，王明后来就留在苏联，就不回中国了。文化革命期间呢，王明非常清楚地反对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王明就会向中国广播呢，就说当年的延安整风啊，就是第一个文化革命。在那个时期呢，我听到王明讲这些呢，我还会觉得是一种宣传。等到这个事过很久以后，反过来再看，王明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这是他的亲身的经历、亲身的体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许多的问题的认识仍然还是相当不清楚。虽然我听各种说法。但是，当你自己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还会在有些时候会有意识地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去判断别人说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很多小粉红，我会觉得有某种理解，因为按照今天叫小粉红的这个说法，其实当年我也是小粉红，因为我认识不清楚。但是呢，重要的就是我很好奇，很愿意了解。当你了解的足够的多了，慢慢慢慢，那么就会更知道什么是客观的。我之所以听那个台湾的广播听得更少呢，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是更直截了当的反中共的宣传。那么这种直截了当的反中共的宣传呢，我会听着感觉到比较反感。
是
这
共
个。
匪呀、啊、什么的，
啊，
这样的用词对不对？毛匪什么的，
对，它不像这个美国之音和 BBC 呢，你会觉得它是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描述发生的是什么，它也是在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是它不是这样子批评方式，是它是基本上是在讲发生了是什么，讲这些道理，那么这些道理呢和讲发生了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再有的就是美国之音和 BBC 呢，它有大量的内容，并不直接是关于中国，是关于世界上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吧，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布拉格之春，就那个时期，我就是紧密的关注一步一步的这些发展。那么布拉格之春的时候呢，后来不就是苏联，就是这个华约组织。出兵去镇压了。那么当时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时候呢，中共 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跟西方呢反而倒更一致，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他是和苏联关系是恶化的，对。
所以一方面呢，你会知道中共说什么，另一方面呢，你又会听到整个西方世界强烈的谴责，还有呢，就是你听到了西方世界在报告发生的是什么。你在中共的宣传里，实际上很多是不知道的。
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吧？比如说，您刚去黑龙江的边境这个农场是吧？是住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房子？让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是很简陋的房子吗？然后是冰天雪地吗？我觉得也让年轻人知道，我想这个反差其实是应该很大的，是不是？
是，当然是冰天雪地。我们去的时间是12月。如果没有记错，我们是1967年12月7号，应该是12月7号从北京出发，然后火车从北京走到那边，要走好长的时间，那个火车很慢很慢，火车上就已经全部都冻坏了，那个火车上所有供水的系统等等一塌糊涂，用通常的话说叫艰苦，但是因为我们这一群的知青都是自愿去的。
当时还没有毛主席号召什么上山下乡，是吧？
对，比那早一年，所以是自愿的去的人呢，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时没有觉得很艰苦。事实上呢，那当然是很艰苦。火车并不能直接通到我的去的那个农场，我去的是绥滨农场，中间还要换车，要在哈尔滨换车再去鹤岗，然后再从鹤岗呢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绥滨县。按照今天高速公路那个距离没什么，按照当年的那个公路速度是很慢，然后又是很冷很冷。到了农场呢，就立即下一场大雪，这个雪的积雪的程度呢，就到了人的胸这么高，所以这个像是个下马威，一夜之后门就打不开了，因为雪有这么高，所以呢都是要就像战壕一样挖一个壕。从这个壕里才能从这个房间走这个房间，但是这一群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因为都是自愿来的，所以呢，更多的感觉是一种心情激动啊，觉得
革
这
命
个，
热情是吧？革
觉得
命
这
热情高涨。
个，
你们是几个人一个房间呢？你当时把你这个电子管的收音机拿出来的时候，是你一个人住的，还是和好几个人住的？你同一起住的人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吗？
我其实刚去的时候，我是带过去的零件，是后来装的，所以刚去的时候还没有。我去了以后呢，他们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是集中住的，一个房间20多人，只有一条通道，通道两边都是炕，所以这人呢只能在这个炕上，没有地方放任何其他的家具，所以人呢如果要坐就坐在炕上。要么就躺在炕上，要么你就站在过道里。但是我呢是有意的离开了知青，就住到了黑龙江的农村里，叫做马号。所谓的马号呢，就是养马养牛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农民为主的，只有个别的知青。所以我后来再把收音机装配起来等等，那都是在那个环境里。我的空间呢，也比起那个知青来稍微的大一点，比如说另外一个人的位置是空出来的，那么我就有设备可以放在那
哦，这样子真的是，你说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放在这个东北的大炕
儿。
上，
对对，
想一想还挺有意思的。您被打成反革命时，真正坐实的证据是偷听敌台。您是应该1970年被打成了反革命，是吧？
对。
当时是怎么坐实的证据是偷听敌台呢？
他们说我是反革命呢，是在6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没有把我抓起来，就是说我反毛泽东思想，我说我没反毛泽东思想，所以呢就不算数的。但是70年就突然就把我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非常正式的开始审讯了，而且审讯的时候呢，各种逼供讯的方式都用上了。关押的时候是住的一个人的单间。一天24小时，有他们轮着班看着，很严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确确实实的可以说我是反革命的证据，就我自己心里啊，就是我偷听敌台这个事情是确实有。 虽然我没有告诉别人我听了这些，但是呢，从我的消息来源上，别人就可以知道我这个消息来源不是参考消息，而且农村没有参考消息，所以当他审讯的时候，他说你偷听敌台，那你就自己就招了，你偷听敌台，然后他说你还传播这个敌台，由于你跟别人说过话，所以跟别人说过话就算传播了，所以你也就认了。
哦，这都是坐实的，是吧？其他
对，
说你思想上你可以不承认。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当时的确我不反毛泽东思想，我对毛泽东思想有怀疑，但是我没反对。我的怀疑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文化革命一直搞到共产主义。那我认为这个自相矛盾呢，因为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如果一直搞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到没有阶级的社会。所以我认为毛泽东这个说法自相矛盾呢。
当时所谓收听敌台这个事情流行吗？在你们这个知青或者兵团里面，大家对这种的来自敌台的这样不同的信息会讨论吗？会争论吗？
不流行，是个别人，就是任何偷听敌台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然后多数的人会感到偷听敌台的人就是坏人，就是敌人，很愤怒。当知道谁是偷听敌台，而且传播敌台的敌对信息的时候，那么人们就是义愤填膺，这个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就是今天有人会说那时候很多人偷听敌台，其实那是把很多的少数人合在一起，有很多。
对，是偷听敌台人都愿意出来说，我当时就偷听敌台，但是他们都是当时的特别少的一点人，是吧？一小撮。
对，都是很孤立的。
因为那个作家阿城，他也写过70年代他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是如何收听敌台的，他有一些细节也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就比如说他写说，村支书去县里开会，本来要带回一个来自中央的惊天消息。也就是林彪逃跑坠机身亡，结果村里的人其实早在1个月前就通过敌台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互相装傻充愣。阿晨就提到，就是当年在云南这个敌台的发烧友很多，因为北京的报纸消息要3天之后才能传到云南来。他写到说，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收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他还写到说，就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这个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大家会听音乐会啊，听邓丽君啊，香港的这个宗教台了。我听到别人说的一些以前的知青说到听敌台，也是就说林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好多人都说他们是从敌台上先听到林彪事件。我好奇您当时是从什么渠道听说林彪事件的呢？
哦，那这个我的情况当然有点不同了，因为我是在1970年被关起来，在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仍然是关着的状态，就没有，
所以就是完全没有渠道，
对，没有
除了
最
是
基
公
本
开
的，
渠道。
没有最基本的自由。然后呢，是由于林彪事件才把我放出来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确实的证据啊，作为反革命，确实的证据呢，是我反林彪，我没有反毛泽东，我其实也不是反他，而是我驳斥了林彪的这个说法。
你质疑了他的说法。
对，因为林彪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说人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可以了，说这是捷径。然后我就说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捷径，它是顶峰，但是呢，你爬山呢得从山下往上爬，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山的基础，毛主席的思想是顶峰，你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能弄得懂毛泽东思想呢？所以你得从马克思主义学起，没有捷径，这是真正的反革命。
您太讲逻辑了 这个怎么可以讲逻辑呢 讲逻辑是讲不通的，真的是。那您还通过听收音机还学英文？
我学英语呢，实际上是后来的事情。原本呢，我是完全是为了是获得信息的渠道。我原本呢自学呢是自学的政治经济学，目的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了反革命呢，先是被关起来， 后来呢就变成了监督劳动。那么在监督劳动期间呢，我就开始努力的转移我的自学的内容了，因为首先就是社会科学也不允许我读，所有的书都没收了，也不可能再请家里边寄来就会被没收，所以呢，我当时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灰心呐，认为我一定一辈子在这儿就是一个犯人反革命，在一个犯人反革命的状态下，我那个时候呢，我并没有真的深刻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我被他们说成是反革命，我也不反毛泽东，我也不反中共，不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呢，我认为呢，我只是被冤枉了。我觉得我已经可能一辈子就在这儿被他们当做政治犯，所以我就希望我还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
就学工程是吧？
对，我这个唯一还有可能做的贡献呢，就是我希望我还能有所发明，于是就开始自学数学、物理、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等。那么学了，我认为我把中国的本科的教科书都学了以后呢，我其实是有一些发明的想法，按照这个想法，你就希望能设计出来这个相关的自动控制的电路呢，来实现。但是呢，学了本科的这些教科书之后呢，我发现那个认识其实很肤浅，没有达到能设计的那个水平，实际是不能计算的。这个时候呢，就和一个同案犯了，他在自学英语，我就说我这个教科书都看完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到哪里还可以找到什么教科书啊？他说很容易。他说：“现在中国开始影印美国的教科书，说你就让你妈妈呢，就是在八面槽那儿的新华书店的后门儿，他们那儿就有一个门市部专卖影印的美国的教科书，是内部的。说你就让你妈妈到那儿去买美国的教科书寄给你，说这样你就不受限制了。”哎，我说我根本英语是不会的。哎呀，他说英语太容易了。因为他是在学圣经 所以他说英语太容易，因为你已经都大学的课都学完了，所以你就找一个大学低年级的课，因为呢，你那个工程的内容都一样，所以呢，你找个低年级的内容你能看懂，你就用字典就行了，说不用学英语，你就用字典。我的英语正规的教育的水平呢？就是清华附中的初一、初二的英语水平，那么认真的说，我算没学过，但是呢，我毕竟知道怎么发音、拼写跟发音是什么关系，最起码的语法知道一丁点儿，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请我妈妈寄来了第一本的教科书，就是现代电子技术，就是美国的大学2年级的物理系用的教科书。这个书我看到一半儿。我的英语就可以用了，所以后来我在物理工程方面的教科书都是用的美国的教科书。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开始感兴趣听英语的广播了，但是呢，发现听不懂，因为 BBC 和美国之音都有英语的教学节目，那么我听了一点教学节目，我不感兴趣，所以呢，这个朋友就告诉我，美国之音有个 Special English，就是特别英语节目。他用低的语速呢，用比较少的词汇量，但是实际上他每天广播新闻，还给你讲故事，还给你讲美国的历史。一开始也听不懂，就找这个朋友来一起听，然后呢，他把我听不懂的地方呢，用更慢的英语重复一遍啊，我就听懂了。所以只要听懂一两次这种慢的，慢慢就可以了。所以我后来呢。基本上新闻的来源，就已经不再靠汉语了，就是靠这个英语的。这个就一直持续到我出国之前，就是我在清华念研究生期间，我就相当的公然的拿着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宿舍里跟同学在一起，我就直接就听了。
就是7、8年，那时候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听英语的人很少，他们听不懂。
但是听美国之音的人多吗？这是大家必须要 偷偷做的事儿呢，还是相对的就是堂而皇之的事儿呢？
文革之后呢，人们不再这么恐惧了，就是文革前这是很恐惧的，所以没有人会告诉你我听这个东西，如果听了也就是秘密的。然后呢，你通过跟人的交谈，你发现他的信息来源，你基本就知道他是不是听过。
这样判断敌友是吧？就像现在年轻人说，哎，你是不是听不明白就知道是不是了。
对对对。
您也说这个信息的来源深刻影响人的认知，人的状况，就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和其他所谓敌台的日子里，那些东西给您最大的启蒙或者影响是什么呢？
对，这里边呢，他们关于中国的事情会从另外的角度提供很多的信息，有很多事情你否则是不知道的。除了这个之外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美国之音和 BBC 呢都有相对的系统的讲他们自己制度是怎么形成的，讲他们自己的历史。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和 BBC 都是精心设计的，就是他这个精心的设计呢，真的是帮助听众比较粗略的知道了民主宪政是怎么形成的，民主宪政的想法是什么，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怎么形成和实际怎么运作的等等。比如说这个弹劾尼克松，美国之音都有相对的系统的报道当时一直发生的什么，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实际上这个宪政的制度是怎么运作的。一个总统触犯了他们的法律，议会可以说要弹劾他，然后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自己就辞职了等等等等。这个东西其实在当时的极权主义制度下长大的人知道宪政的制度是可以弹劾总统的，总统并没有随意的这些权利，这其实是个不得了的一个教育啊。这个当人们不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讲那些抽象的道理，你可以觉得那抽象道理都是说说而已，但是呢它真的就是可以发生的。那个时候的美国之音呢和 BBC 啊都有这些非常大的这个优点，就是他们相当的系统的向外界传播民主宪政是怎么运作的和基本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英语系，我们学英语也都是大家每天都是在这听 Special English 开始的。我是89年上大学的嘛，每个人都必须要听这些的，这个影响还真的是挺大的。那我们再说一下您的父亲许良英先生，他是著名的科学史专家和人权活动家，他在1989年呼吁政治民主化后受到了软禁监视多年是吧。您提到过说90年代末美国之音冒险访谈您的父亲，还有就是美国之音冒险拍摄他的遗体告别形式，好像好莱坞电影似的，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两件事是怎么回事吗？
他呢在90年代组织过好几次公开信，那个公开信呢都是围绕着中国的人权问题，具体一点呢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国抓捕的政治犯。那么发这些公开信呢就是为了要呼吁释放政治犯，取消政治犯，意思就是没有这样的罪犯，没有因为政治因为思想变成的罪犯。有的公开信就变得很重要，曾经登载过纽约时报的头版，这个之后呢对他的打压就更严重了，就变成了非常相当严密的软禁。那么在这个软禁状态下呢，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90年代末美国之音呢要访谈他，但是呢由于他是软禁状态，他的住宅呢是第7层楼，那是一个那种塔楼，到了楼上以后每一层只有2家，那个很窄，警察呢就把第1层楼的那个住户啊让他们搬出去，警察就占了第1层楼的那个位置，所以任何人进入这个楼警察就住在那儿，就是看住了不允许人进来，就是这是软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这个楼呢是住了很多人，所以呢 VOA 的记者们呢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第一呢就是他们的一共3个人，3个人都是华裔，其中主要的人呢 汉语讲得相当好，虽然是美国长大的，但是是从小学的，所以从口音上很难分辨他是哪的。然后打扮成就是乱七八糟的样子，然后把他们的摄影设备藏在他们的乱七八糟的包里头了。到了门口呢，他们号称说要找住在八层的另一个许先生。住在八层的许先生呢，是当时的中科院的系统所的副所长，还是所长。那么警察就放他去了。但实际上，警察呢是要观察他们的电梯去哪儿了。这个电梯就上了八层，然后呢，从八层出来以后呢，背着他们的设备就下到了第七层，然后就来做了访谈。访谈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记者很聪明，他们说我们肯定出去要出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访谈的那个录像带放在家里，你们想办法给它弄出去，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接头来取，然后呢，我们再录一段给他们看的，然后呢，就另录了一段专门用来给警察看的，他们就下去了，下去就被警察扣了。然后把他们关了很长时间，审问他们，就说你们骗了我们，没收了他的录像带。那个录像带就是拍给他们看的，就是那个录 像
好聪明啊！后来又想办法让别人带出来了，是吧？
对，就是由我妈妈利用散步的时间，就是结果在和另外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另一个老科学家跟他接头。然后偷偷摸摸把这个录像带传给了那个科学家，然后后来再由美国之音找那个科学家，在他们家再带走的，然后
天
拿
哪！
到美国之音去播放。
播放了以后，对你父母有什么影响？
他反正已经是被软禁的。
那还有他的那个遗体告别仪式呢？
那个遗体告别呢，就是当局呢，就是给了我们和给了所有相关的人，事先给了很大压力。也给了这个警告，严格限制参加的人，不许传播要有遗体告别的这个消息，不让人知道。但是事实上呢，那天就来了挺多人，因为我父母都是捐献的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医学院，北医。北医呢是专门为这个捐献遗体的家属呢，准备了有这个专门的位置作为遗体告别用的，但是这一天就变得很特别，因为是他的原因，那么就来好几十穿黑衣服的人呢。他没有穿这个警察的制服，几十个穿黑衣的，很多人是带了武器的，就把那个地方封锁了。居然美国之音的人又混进来了，就是还是用的华裔的记者和摄影的人，就是把东西藏在包里，居然他们就进来了。
而且还做了采访，我刚才看了，在 YouTube 上面的，有采访了这个胡佳，然后还采访了原来中央党校的那个教授杜光，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新闻，而且最后的那个 sign off 就是这个结束的时候还说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我都不知道那天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警察。
对，这个是他们很勇敢，而且很聪明。美国之音的同事们就是冒风险，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能把这个东西拍下来、记录下来、送出去，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么对您来说，您是从15岁开始是吧？就听美国之音这样子的，然后已经半个世纪都过去了。然后您父亲呢，也是一个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然后他的葬礼还被拍摄下来、记录下来。然后您自己这两天也在美国之音上面有一个专栏是吧？
对。
那现在呢，美国之音面临的这个问题，您的节目应该就停播了是吧？您从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美国之音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吗？不光是对您，然后对这种铁幕后面生活的人，还有现在在 Great Firewall 防火墙下生活的人，他还有那么重要吗？您能再讲一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当然是极为重要。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讲，美国之音相当于是我的学校，基本教育是从那儿来的。基本教育就是包括了对全世界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对民主宪政的制度的了解，思想的了解， 获取信息的渠道，然后甚至包括英语，就是纯粹的语言学习，它是我的学校。我是自学的，就是我这个没念过高中，没有念过大学，第一次回到学校就是去清华念研究生。到清华念研究生，所有的研究生必须同时还要教书，于是就要我教工农兵学员的英语。哎，我说这不可能的，我说我自己没有学过英语的人是不可能教英语的。哎，他说这是必须的，他说因为你考进清华的时候，你的英语的考分是最高的。哎呦，我可不知道，
都是跟美国之音学的。
对对，说到这些，我其实不是在说我的英语好，我英语很差，但是呢，的确是因为美国之音和 BBC 做我的老师，更多是美国之音，因为美国之音的 Special English 就是远为更有趣，这是我个人的角度。那再有一个远远超过我个人的角度，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集团整个垮台了，就是冷战，就人们欢欣鼓舞，冷战结束了。那么人们这个时候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冷战会结束？很多人说很多很多的原因，其实冷战的结束里边的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人的意识形态、想问题的方法、角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实际上是在苏联和在东欧这些国家，普通的民众有很强的要这个摆脱共产统治的愿望，然后甚至在这个苏联共产党和东欧的共产党的上层，在他们的精英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变化。这实际上是比军事力量比其他的都重要。那这个从哪儿来？这里边当然非常非常大的部分是来自于类似于美国之音 BBC 跟这个相关的整套的系统性的向这个铁幕后面的人传送信息、传送思想，是绝对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所以今天讲到美国之音的事情，这边很多讨论的是关于他的预算，说他花多少钱。如果你讲花钱的话，这是最便宜的了，世界上没有比这再便宜的了。就是你那些军备等等，一架飞机都是论多少亿的，一个导弹就是好几千万，而且那些是流血的，那些流血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都是相当破坏性。而传播思想再没有比这便宜，而且其实是必须的、必要的东西。如果要我讲我的看法，会认为呢，就是美国之音在胜利的结束冷战的这件事情上，这个是叫做功不可没，我们叫做 mission 啊，就是它的这个
使命
使命啊，本来还等待着它还要需要完成，就是它里边可能存在很多很多缺陷、很多很多弱点、很多的这个需要改正的东西，但是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改正里边的错误、纠正里边的弱点，来强化它，而不是把它搞没有了。
我前两天看《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是他的 editorial， 他写的说 Radio Free Asia 就是自由亚洲电台，他一年的预算是6000万或者6100万吧，就算，然后呢，他每周影响5800万人在全世界。他就写的说，这个花费简直是就对于挑战这些集权政权，它的这个价值和它的这个 cost 简直不值一提，它是这么写的，而且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大本营。也有一些人他们也会说，哎，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了，我们不需要这些媒体了，这些媒体他们也过时了。我很好奇，就是说您和我们做这些节目，就和美国之音做这些节目，其实是要花个人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您为什么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呢？
刚才我说了，我过去是美国之音的学生，我也认为我需要回馈。过去我是免费的学生，现在是免费的老师，我也希望我们能发出来一点声音，我们能够对这个不知情的人有所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愿意 起这个作用。我自己从中受过益，受过很大的益。那么我也觉得很多很多的人值得我们做努力，让他们受益。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自媒体和这个美国之音，那么我认为呢，他们的关系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比如说，看一些非常简单的统计啊，因为我也最近这些年做了很多自媒体的访谈，也在美国之音做了访谈，然后也在美国之音做了专栏。那么，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有多少人这个收看，我想说的是，他们是互补的。但如果要是单纯的就看收看的量，那美国之音的收看量是大得多了，是非常大了。
机构媒体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内容的多样性实际上是自媒体是很难来补充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是做事实性的报道，大家就只是在 YouTube 上面这么做做评论，你实际上80%都是要靠这些有很多的事实性报道的，你只是拍着脑袋瓜在这说，你没有这些事实，你的脑袋瓜也都不知道往哪拍
对
呀。
的，还有就是他，因为他作为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边是有大量的专业的人在工作，这种比较全面的信息的提供，你是需要很多专业的人一起提供的。自媒体哪里有这个力量？就你没这资源，没这个力量。然后你要就是看收看量的话，就是我在美国之音的其中有一个访谈，单纯那一个访谈的收看量都过了500万了。就是他观看量大到这个程度，那的确是跟他是一个机构和有这个信誉是相关的，所以是高度互补的这个关系。
而且是积攒了这么多年，是吧？
对对对，
那
是。
他的这个信用是积攒了很多年的，还有他这种的机构媒体的，他有很多的规则，
是。
不是自媒体都会遵守的。那我想最后问您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削减这些广播服务有损于美国的软实力，相当于把言论阵地拱手让与中共和其他威权政府，您同意这个说法吧？
我同意。刚才我在讲这个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是冷战的双方都在传播信息。那你最后就是谁传播的信息更有信服力？莫斯科广播电台规模也非常大，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影响力是远远比不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我在那个时代也系统的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我连这个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有许多有趣的内容我都能背下来 但是呢，莫斯科广播电台绝对不存在这种信服力。你站在一个就是没有立场的，就是这个角度，你同时去接触，接触完了你自己觉得很清楚，就是美国之音和 BBC 讲的东西，远没让你更感觉到他们在告诉你实际发生了什么。而莫斯科广播电台告诉你，他在做宣传。
他在教你怎么想，
对，
而不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是。
美国实际上从过去，从川普政府开始，第一届川普政府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这个对手。他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喇叭给拆掉，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后你怎么去想办法能和中国人去对话，去影响这个中国人，这个是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这应该是和这个人怎么看待世界有关。如果看待世界的角度是像过去这个冷战的时候，像过去冷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自由世界是一个阵营，然后极权主义世界是另一个阵营，所以自由世界这个阵营要告诉极权世界的人们，自由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让极权主义阵营里的人们知道自由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今天人们应该明白，上一次的冷战并没有真的结束，中国共产党是整个共产党阵营的一个部分，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原因，就是中共和苏共发生了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但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上，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冷战实际上是在继续。因此，你原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是跟过去是一样的。自由世界的人们 其实是有责任的，要让在极权主义世界里边的人们获得信息和知道自由世界是怎么一个情况。如果缺少这个最基本的认识，那么就发生现在发生的事情。
好，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